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可是我不喜欢自己是男孩，我自小就想当女孩。
我爱上了一个女生，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可以改变吗？
祝你走出同性恋的迷思，空中辅导诚意线上活出彩虹特辑。
欢迎您收听《活出彩虹》这个专题，我是李月欣。今天呢，我们很感恩再一次请来 Jenny 来到我们当中。你好 ，Jenny。
你好，你好，月欣。哎，
谢谢你再一次的来跟我们分享。
嗯
哼。Jenny 啊，上一次 Pearl 就跟我们谈到呢，他走过的路，很不容易。
是。
从以为没有办法改变到发现。诶，原来有出路的，在主里面经历过很长很长的一个过程。Jenny 啊，你接触很多受辅导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在经历。其实为什么一般同性恋者他们会有这么绝望的这种心境啊，就是觉得好像周围都没有出路，没有办法改变呢？
对，因为真的这个是哈，整个大环境不能理解这些人，好，就是不被了解，哈，那不被因为不被了解，所以就没有办法被正确的对待。那也当然不懂得怎么样去陪伴嘛。那这些人本身又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光景里面这种状况里面的时候，他如果又没有人去有出口可以去聊去谈去分享出来，其实他就是会在里面一直想啊，然后会越想越没有出路。好，那当然说真的哈，这个好像也是弱势里面的弱势，就是很少的人是同性恋嘛，那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谁去谈自己的生命这样子，那怕谈出来了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不正常啊，不接纳啦，那会觉得更被定罪，会被更受压的感觉，就他干脆就不要讲，那个就变成一个洞在里面，可是你偏偏就是一个同性恋，那你好像又出不来，可是你又其实不是很想沉溺在那个里面，所以那个左右为难的感觉哈，那种挣扎的感觉是很痛苦的，对，然后就觉得整个人就是灰灰蒙蒙的哈，然后没有出路，那个实在是蛮痛苦的，对对。
如果这么说可能有一部分的同性恋者他们不觉得需要改变的，或者是甚至他们自我感觉还是挺良好的，反而他们不会那么痛苦哈。
对对，就是当然有些人他觉得那个痛苦是要再加上一点其他的元素，比如说是美的元素，凄美的爱情或者是说他宁愿在那种苦的那个恋情里面哈，他也不愿意离开哈，因为那个是一个情感的依附嘛哈，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啦哈，那个是就像之前我谈到一些根源哈，
是
有一些原因的，如果你没有把那些原因通通找出来其实是很难，哎，那会有些时候其实说真的我也会觉得是一种合理化啦好，就是觉得你只能说服你自己这样做，但你要怎么办，对不对？因为你出不来嘛，对。
所以当发现自己其实有一个想法想要改变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因为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来讲。
对改变其实是真的要几分勇气啦，不然的话而且要有一些动力，不然的话你怎么走啊，那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 你真的走不下去了，那你也想要有所突破，啊，你想改变，你想调整，啊，那你没有办法再这样过下去，啊，如果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危机或者一个濒死感的时候，我认为才有一个动力，才有办法去，想要寻找出路啦，哎，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会告诉我的一些寻求帮助的人说，其实不必那么悲观哈，好像现在处在一个蛮痛苦的状况，反而是有可能是一个出口，反而是一个往上的哈，往上攀升，往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去走。好像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是逆流而上吧，就是可以反跟你原来的一些想法是完全反的方式去行哈，我觉得反而会看到一些曙光哈，一些契机，那就是说人生在一个转角处，你就会看到希望嘛。
对，
我认为就是在转弯的那一个时候，你就有可能有一个希望的展现，这样子，然后其实不用那么的难过啦，嘿，当然挣扎是很痛苦的，对，那而且不被了解的那个感觉，其实有些时候是真的好无奈哦，
很孤单哦，
对，所以很多同学真的很想自杀啊，很想去死啊，对，
Jenny， 你提过刚刚提过说。要改变的话真的需要勇气，
对啊，
因为要我想要面对很多不可知的，
对
一些痛苦啊，或者是也要面
对
自己，
对、你并不知道那个你真的踏上去能不能改变成功。
那么 Jenny， 如果一个同性恋者他发现真的我要改变，我不想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还需要有怎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是我认为哈，改变需要有一些条件。好，那在条件里面来讲，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承认你自己有这样的软弱啦。
承认自己的软弱，
自己有，你要承认你自己有我这样说好，承认自己有同性恋的软弱，有这方面的问题。好，那当你承认的时候，其实反而好办。反而有一个出路哈，反而有明朗化的机会哈，那所以我会反而鼓励一些人是诚实，把你的心敞开来哈，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是载浮载沉嘛哈，然后生命好像就是灰灰蒙蒙的哈，然后没有不知道怎么去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哈，那其实是蛮难打理自己的啦哈，所以我认为哈，改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那因为我有信仰，所以我就会来到这位主的面前，跟我们的主耶稣承认，主耶稣，我真的承认我有同性恋的软弱跟问题。那我觉得当我这样子的成名的时候呢，好像就开始有一点契机了，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你在这一刹那，你好像有一点点曙光进来，你反而没有那么好像一直在扛着那个重担。
那Jenny 是不是对于同性恋的朋友来说，要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或者是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是很难的呢？
是当然不容易，因为像我的过去，我常常都是否认呐、我明明过那样的日子，可是我否认呐、那我否认是因为我真的怕别人的眼光啊，我也怕别人试图来改变我啊，我也怕我怕我担心我走不出来啊，好，就说，然后你也怕你自己说出来别人不懂啊，哈，这种等等的，所以你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很算了，不要讲好了，这样。可是呢，很奇妙的是，你来到这位主的面前，因为你就是跟他说嘛，你就是跟他说，主啊，我真的需要你哈，我也向你承认我有这个部分，那你自己为我开门，你自己给我机会，让我能够有机会走出来。嘿、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承认的对象，如果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位主耶稣的话，我认为其实你可以很轻松，因为上帝会爱你， 上帝会包容你，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向他敞开的话，我觉得是这样。我的经验是，神他愿意来了解，来懂你的心，他知道你有多苦，哎，他知道你的状况。对，
嗯，啊，你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承认的对象是谁？
对，
在信仰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放心向耶稣敞开的话，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就可以开始迈开我们的脚了哈。
是，嗯，另外我觉得第二个，改变的条件呢是，我们必须接受圣灵的光照跟从他来的那个。我可以讲说启示啦，就是说他会光照我们，他会让我们好像一个光照到黑暗的心哈，这样子的光照一样，就所以其实当你这样被光照的时候，你好像就会你的思考就会好像灵光乍现这样子。那我就谈谈我自己的经历好了。
嗯，
我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那个罗马书，是讲到啊，他就讲到女和女啊，这个行这个可羞耻的事哈，任意妄为啊，然后男人也是这样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坏了，你知道吗？我吓坏是因为说啊，这段经文其实上面并没有写同性恋三个字。好，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他其实就是在讲我。好，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一个光啊，一道光照到我的生命里面，哇，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有点见光死那样子，我就很想找个地洞钻起来。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是被定罪，或者我是被骂，或者是被责难，我不是这个感觉，而是我突然觉得说，哇，怎么会上帝知道我的秘密呀？哦，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个同性恋呐？哦，那哇，他太大了，他大到一个地步，知道我 Jenny 是谁，
嗯，
哦，他知道我是何许人，哈，哦，那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我这样子被光照的时候，那我就开始承认，对，上帝，同性恋是你不喜欢的，你不喜欢我是一个同性恋，好，哦，那我就愿意。知罪，就说我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那我就认罪，然后我就开始走一个悔改的路，啊，我就愿意彻底来改变。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一定有一个希望是可以改变出来的，
是，
因为我终于承认同性恋真的是上帝不喜欢的，啊，那过去在这之前我会觉得对我来讲同性恋就是个罪疚感嘛，你觉得好像你过不去，你没有办法过得去你的良知你的良心。可是今天你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发现哇，他其实知道你，他非常了解你，那他知道你是谁，你就向他承认，而且你也必须承认这个真的是上帝不愿意，他这不是他创造的心意。所以我就真的就服下来咯。那天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就哭啊，一直哭，我就跟神讲说，主啊，我承认我真的就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你来帮助我，嗯，这样子。对，
哇，这个圣灵的光照，并不是说把我的罪揭露出来，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绝路。
是
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的罪，
是，
但是更宝贵就是有我们知道有一条出路可以认罪悔改的。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我都没有告诉人家我是同性恋嘛，
嗯，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来指点点我嘛，说啊啊啊，Jenny 你好像是一个同性恋哦，你知道这是罪耶，然后怎么的，没有，教会没有人这样子来定夺我，我也没听到这一些。我告诉你，如果人家知道我是同性恋，他这样来定罪我会很不舒服的，
嗯，肯定会，
啊，对，我一定会很不舒服的。可是呢我都没有讲，可是圣灵为什么，神为什么会知道呢？
这位神很厉害，
对，我的心情是这样说，哇，他太厉害了。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你知道吗，当我被光照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哦，改变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你可以发现你开始长出了一个翅膀，就是信心的翅膀。好，那你就知道说，哎，你其实有一个信心，知道说改变同性恋整个改变的过程是一个信心的过程，
信心的过程，
信心的过程。也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对一个同性恋来讲，他要改变的过程太多了。他你看哦，他很可能又要擦口红，他要戴耳环，要穿裙子，好，那都是外表的哈。那可能里面啊，他还要想说啊，他会不会要爱上，能够爱上一个男生啊，男人呐、啊，然后未来可能还要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可能还要跟他结婚啊，你懂我意思？就你想到这些，你就根本不敢想下去，
太可怕了。
对，太可怕了，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在这一刻你就会发现说，你明白蜕变是信心的过程，所以你就相信同性恋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是绝对可以改变的。这是我的经验。对，
是有这个心理准备，虽然知道不是一下子好像可以180度完全改变过来，但是很有盼望的，可以走下去。
对对对，你有信心，你有盼望了啊，那你也知道说未来可能起起伏伏，可是你终究相信你就是可以走到终点啊、嗯、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觉察啦，或觉醒这样。我就记得有一次啊，这个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然后圣经里面我就看着看着就看到那个四福音里面讲到那个进窄门的经文呐、啊，那一经文就讲到说，哎，进去这有两种门，哈，一个门是宽的，一个门是窄的，哈。那宽的门呢，你进去的人很多嘛，因为它宽嘛，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哈。那窄门呢，是路这个门是小的，路也是小，进去的人也少嘛。
嗯。
那好像我就看到说，哎，有两条路了，就说好啊，那进宽的门。你可以进去，你随时都可以进去，你也很方便的可以进去，可是进去的结果是灭亡，啊、哦！可是呢，进窄门呢，你是可以，你要努力的进去，好、哦，你要竭力的进去，可是进去的人是很少的，可是那个结局是什么？是永生，
好、
哦！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后来那，因为我那段时间都在同性恋酒吧里面呢，然后我就一直反复在想这段经文，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位上帝就问我说，两个门你要进哪个门？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过同性恋生活，哦，我好痛苦哦。
嗯，
你知道吗？我其实当时我的身边也有一个朋友，那我就觉得说，主啊，我好难哦。可是我信主了，那我就好挣扎，我就说，主啊，我好难哦，因为你要我选两个，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选、嗯、
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嗯、你知道吗？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个信仰的关键。我那时候就好了，我就跟神讲，我说，主，好，我知道我很困难，但是我把主权交给你，
嗯，
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接你这个时刻，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让你来管理我。主耶稣，你帮助我选择进窄门。你知道我真的是破釜沉舟、嗯、我破釜沉舟选择进窄门、
嗯、
我看到这段经文，哦，就好像就觉得说，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你要过同性恋的日子，你还是要过属神的日子，属我的日子，就是说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日子。两条路你要怎么过？后来我算来算去就想，同性恋也有代价，你过同性恋也需要付代价、嗯、诶，你过基督徒除了生活，你也要付代价、啊、可是那个结局是什么呢？对不对、
嗯、
后来我就发现，对啊，如果我过同性恋的生活，我的结局我越想越觉得走不通，是一个死胡同。可是我想基督徒的道路，虽然我现在还是这个感觉，同性恋的感觉，但是我选择走基督教属神的路，我发现我越来越有盼望，我发现我的生命可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丰富。所以我就发现，哇，那个上帝的光照跟那个信心越来越加增。对，
所以你要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也是经过很多的考量。
对
啊，思想，
是啊。所以真的，我你知道，每次就发现都是上帝好像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好像就向我启示啊、
嗯、
然后 告诉我他要帮助我，帮助我走改变的路啊。所以我就相信同性恋是绝对可以改变的。我有一天就问神，我就说，主啊，如果我真的有一个改变的出路，那我 Jenny 一定要彻底的走改变的路，我要彻彻底底的改变，不管我要花多少时间，不管路途有多久多遥远，我都要走你的路。我是这样子跟神讲的。对，那我就发现这么多年了，真的上帝没有让我后悔，上帝其实拣选我，他也没有对我也没有后悔。对，所以我就是发现这个信仰，其实如果要谈改变，我认为基督教信仰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信仰的力量，上帝的爱来支持你，很难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同性恋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泥沼，是一个很深的洞，你其实很难从那里面爬出来。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对，所以呢，我就发现，哎，第四个，慢慢的我就发现第四个改变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要开始真实的面对你内在生命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慢慢，哦，原来同性恋改变好像已经不是同性恋的问题了，改变是其实是你的全人，你整个人的问题，其实就是挑战你要不要整个人来整合一下你自己，要不要开始着手处理你里面的生命的问题。哈，比如说像我就会觉得，哎，我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负面嘛。比如说我要面对处理什么呢？我首先要处理就是，哎，我以前跟我那些女朋友的那些一起的照片呐、啊，那我要去，可能我跟她之间的信物啊，什么戒指啊、项链呐、啊，哈、哦，那还有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相片呐、啊，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处理那些我跟她写信往来的那些信件呐、啊，哈、哦，然后那些我一直不愿意丢的那些文情并茂的那些信啊，哦、这样子、啊，然后你。这个光是这个我就已经很痛苦了，我每丢一次我就觉得是在割我的肉，扎我的心、你知道吗？
啊，你是分开很多次这样子丢的哈？
对对对，不是一次的，没办法、那个好痛，我每次都跟人说，主啊再留这一张好了，主啊再说留这一份，你知道吗？就是讨价还价这样子，
舍不得，
对，舍不得，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情感的割舍嘛，这样子、然后你还要去面对，哦，其实你里面是很自卑的，其实你是自我形象很低的，然后你又发现其实你又蛮骄傲的，好，然后你要去面对这些，然后又觉得其实说真正的感受里面其实你又是很恐惧很害怕的人啊，然后因为你有一些受伤的经验，然后就好像因为我曾经被性侵犯过，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要选择去原谅那个曾经性侵犯过我的人，那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难的，
是
这样子。然后我又要面对很多很多我里面的那种过去的情感的失恋，好、哦，那么多段的感情里面的那个失落感，那个情伤，好、哦，那个都是要对付要面对的。然后又发现，哎，那还有我自己的那种羞愧感、不安全感，甚至我以前有反社会的行为，好、
哦哦，
那这些东西都要面对，哎，不是说不是那么简单。哎呦，还有你要回家去面对你爸爸妈妈啊、哦，还有你认为过去都会觉得说啊，是你父母亲把你长成这个样子，害你成这个样子，什么？你就是你会以前会怨天尤人嘛？那可是现在你就会知道说，你要开始去学习，回到你的内心深处去面对每一个深层的一些问题点。好，然后你可能还要，当然外表的话，你就是要慢慢让你的女性的身份慢慢苏醒过来。你要学习因为爱的缘故，学会穿裙子，然后要开始是不是展现更温柔哈、哦，不是像以前那么霸气霸道哈、哦。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不是你对这位创造你的主。好，那么认识，而你愿意对他百分之百的忠贞，因为以前我就会觉得说，对啊，我可以为了追一个女的，好女人，哇，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情圣，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 哎，我可以，我对你绝对是从一而终哈，然后我对你百分之百哈，可是呢，可是其实不是。那现在我就会去想，那我对位这位主呢，我是不是百分之百？啊、嗯，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同性恋的问题，反而帮助我可以去整理我的全人。我觉得很开心，对。
所以一位同性恋者，当他要真的下定决心要走改变的道路的时候啊，并不是跟神说，哎，神你帮我搞定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其实神要帮助医治我们整个人内在的一个生命啊。难怪 Jenny 你说需要勇气，当要面对自己真正的自我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其实这不是只有同性恋嘛，
对、啊、
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啊、嗯、要面对起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是很需要勇气。
对、
嗯，不过我也发现你说当你要从过往这种情感的依赖当中要割断这些的依赖啊、我想当你割断的时候，其实不是进入一种孤立的状态，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更可以让你依靠的啊、那位对象，神的爱哈。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哈，我们常常就是在说其实当我们学习放手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我们为什么要放手，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人间最大的那个真爱，也就是说、嗯、那个真爱的源头好，那个其实就是圣爱，是一个阿嘎培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好，那当我们因为遇见了这位耶稣，我们被他的爱触摸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放下那个自豪的爱。我的解读是这样，我觉得我以前的那些朋友，我跟他我也觉得是真爱啊，你懂是不是？我也觉得我跟他们其实蛮好的啊，好，因为有的人我并非跟他们受伤过，吵吵闹闹啊，好、嗯，可是现在问题，我也真的很用心，我也很用情啊，对不对、
嗯？
可是为什么我要放呢？是因为我遇见了一位更大的爱。
嗯，
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舍身流宝血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舍身的爱，那个无条件的爱，是这个东西震撼我、
嗯、
以至于我愿意放掉。
所以神的爱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改变，其实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关键。我也发现啊 ，Jenny 提到在你蜕变的这个过程里面，原来神的话语是很重要，
对，
圣灵的提醒是很重要啊。
是，所以在同性恋的改变过程里面，我觉得恩典跟真理是很重要的，
嗯、
缺一不可。
嗯，
要有神的爱，但是也要有神的指教。神的话语的光照，对，然后你要选择顺服，你要选择神，你要选择在关键的时刻去选择神，这样子。对
Jenny， 其实我很乖啊，当你分享的时候我都记笔记。你刚刚提到过的一个条件，我尝试把我记下来的笔记讲一次。第一，就是要承认自己有同性恋的软弱，
是
需要帮助，把信心的对象这承认对象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是
嗯，然后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从知罪到认罪，经过这个阶段，也要有信心的翅膀来经历这个蜕变的过程，然后还要很真实的来面对自己。那 Jenny 啊，如果要问你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蜕变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吗？你会怎么样回答？
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其实整个蜕变的过程是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觉得这是个成圣的道路，就说今天任何一个人走神的路，其实我们都在走成圣的路，直到见主面，我们都还在变化。好，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嘛，只有耶稣是最完全的。好，我们不完全的人要学耶稣的完全，但是让我们越来越完全。所以我认为你问我说我关于我同性恋的部分我是不是都蜕变了，我只能讲我还在改变，我真的还在改变。因为比如说大概 刚开始我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我把大块的东西啊，比如说性别的困扰啊，比如说饶恕的部分哈、啊，比如说有一些性瘾哈、啊、或什么的，有些东西我大块的部分我基本上我已经修正改变了哈、啊，但是慢慢我发现神在一直让我一直到包括对异性有喜欢的感觉啊、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后面的事啊、哦。那还有我越来越能够人际上面啊、哦，越来越能够啊、跟别人相处的合宜，像个女人的那个感觉，其实那也是比较后段的事啊、哦。那还有，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包括同性恋，我在帮助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归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必要的。归家的经验就是说回家都要回到原生家庭去，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也都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好像我们这个浪子回头了、嗯、回到这位天父的怀中，就好像我们以前跟家人的关系断开了好，或者是分离了，可这一刻神要把我们带回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的父母和好，跟我们的家人和好，开始建立一个有效的亲子关系好、嗯、而且让父母也能够爱我们，我们也爱父母好，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好，不管我们在外面浪荡多久，我觉得那颗心应该要回到家里，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发现很多的同性恋者都是因为归了家，回到他自己的原生家里，跟父母亲和好，跟家人恢复关系之后，他们整个同性恋的问题开始慢慢改变。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嗯、而且其实要学会尊荣父母，就说过去我不敢这样想，懂吗？可是这个也都是很后段的事。我能够开始尊荣我的父母，而且我开始为我的父母祷告，而且我真的按手为他们祷告，然后公开跟大家讲说我的父母多棒多棒啊、我非常的爱他们，我很感谢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家庭。这个是去年前年才发生的
啊、
所以你说我蜕变，我认为其实是一直在做啊。
啊，是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工作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啊，超过我们所想。但是 Jenny 给我们的提醒很宝贵，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要记住，我们好像朝圣者一样，向着这个成圣的道路，迈进。虽然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克服，也有很多的眼泪，但是很有盼望，很有很有神的恩典的当中。
是，
谢谢你 Jenny 今天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分享，今天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谢谢、
好，再见、
okay. 好，拜拜。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